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专栏查经法。那么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分享完归纳式研经法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观察、解释和应用部分。那么每一部分呢涉及的细节啊也不少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多一点温习，掌握重点。
那么除了温习一些的原则之外呢，勤做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回啊都用不同的经文来和弟兄姊妹分享，目的呢希望你能够活学活用。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用一段经文呢来分享，那么做一个归纳式研经法的总练习。那么我们所用的经文呢是创世纪22:1-19，创世纪22:1-19，那么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这段经文是很有意思的，当时啊亚伯拉罕他是处于这个灵城的高峰，同时呢他经历了信心最大的考验，就是他要遵从神的吩咐，把独生子以撒献上。那这考验的目的就是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不惜任何代价拿来遵行神的命令。
这一段啊经文记载呢是这个记叙文的题材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要按照观察的方法，那么去找出呢这个契合，还有呢上文下理以及历史背景等等资料。
这段经文的契合呢就很清晰了，何人包括了神呢，亚伯拉罕、以撒两个仆人，还有耶和华的使者。亚伯拉罕他遵从耶和华的吩咐献以撒呢，这就是合适。那为什么要做这事呢？因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弟兄姊妹，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句话是作者他在叙事之前加的评语，那这也是我们留意需要去观察的。
另外呢这个经文也很清楚写了何果啊，那么经文说呢以撒并没有死，而亚伯拉罕的顺服不但是获得神的称赞，同时呢也获得神的赐福，这个结果呢也是经文的中心思想。
是，那这件事的何地还有何时是什么呢？何时呢就是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何地是摩利亚地。
那么至于如何呢，也就是整件事情的发展经过啊，那这个故事是高潮起伏的。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山，然后准备献上作为燔祭的那一瞬间，那一刹那呢，神立时禁止他，同时呢给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作为祭物。
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些事以后，那当我们去找出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找出他的上文下理的观察了。
这些事以后，那这句话呢是创世纪当中常用的连接句啊，就指出呢以下要发生的事情呢和前面的事情有时间上的连带关系。而这句话呢通常都是危机的一个兆头。
对，那献以撒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属灵的光景上是非常的成熟，神也相信他能够应付这个试验所带来的重大的压力。
那弟兄姊妹，由于观察和解释呢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次的示范过程当中呢会将两者呢合并起来一起讨论。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要为经文定大纲，这是查经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那按照这个故事的发展呢，杨丹就会把经文分为四大个部分。22的第一节上半节是第一部分，那儿是一个引言，经文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第二部分呢是献以撒的过程，从22的第一节下半句到第十节。第三部分是11-18，这部分的内容是说耶和华的使者阻止亚伯拉罕去献以撒。最后的19呢是第四个部分，这是经文的结语。
是，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分段啊。
对。
那其实还可以再仔细一点，第二部分的内容呢，还可以详细的分成几个小段落。那么第一呢，是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那经文是这个22章的第一节下半句到第二节。那么第二部分呢，是第三节，成为一个单独的段落，内容呢是预备起行。那么第三个小段落呢，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标题可以定为呢抵达山脚。那么第四小段落呢，是第七节到第八节，是前往山顶。那最后一个小段落就是第五个段落啊，是第九到第十节预备献祭。那文慧讲的是第二部分，还可以分成五个小段落。
写好了这大纲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解释经文了。
嗯，
在过程当中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多发问题。那问题是要有启发性的啊。
是，那么从经文的第一节呢，这个文慧就想到两个问题啊。我们刚才也提过了，这些事以后，那么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呢？那么距离献以撒有多长的时间呢？
如果我们来翻开21章，就可以大胆的来推测。这包括了三件事。第一是以撒的出生。第二呢是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第三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
对，那至于从以撒出生到献以撒之间相隔了多少年，我们可以猜测呢大约10多年。也就是说呢，以撒大约是10几岁。那么经文的第六节呢是一个提示，如果以撒还是小孩子，那么亚伯拉罕呢就不会把木柴放在以撒身上。而且呢，在圣经当中被称呼为童子的有以实玛利啦，还有约瑟，他们都是10几岁的青年。
对，那从经文的第二节到11节，杨丹发现了一个词，那是重复来出现的，叫做呼叫。神对亚伯拉罕发出了3次的呼叫，分别是第二节、11节和15节。而在一个过程当中呢，也有3次强调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这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强调用语。那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
那我们能够解释3次呼叫的重要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深入明白经文的意义。这3次的呼叫呢，是有这个渐进性观念的。那第一次吩咐献上以撒，第二次是禁止杀以撒，第三次呢是应允赐福给亚伯拉罕。这就带出了一个教导，是属于应用层面的，那就是呢，神要求人做任何事的时候，他都会亲自负责的。
这也看出了在我们查经的过程当中，观察、解释和应用呢是铁三角的关系，是很难来分开独立处理的。那弟兄姊妹，当你来看经文第二节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发出一个问题？杨丹也有这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选择摩利亚地作为献祭的地方呢？
从这个21章34节呢，我们就知道呢，亚伯拉罕呢当时是住在非利士地的，那么那里呢距离摩利亚地呢有3天的路程。那这在22章的第4节就可以找到答案啊。那么神选择摩利亚地呢，是要亚伯拉罕所奉献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要经过时间考验。
另外，我们从已经解经的这个途径当中，更能够去明白摩利亚地对以色列民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质啊。历代士下的3章1节曾经引用过这个地名，那表示呢建造圣殿敬拜神的地方。犹太人呢，他相信所罗门圣殿中的那个祭坛的位置，就是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地点，这呢是从历史的背景当中可以去了解的。
这一段经文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也很重要。以撒在第7节呢，就问父亲：“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儿呢？”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很富神学观念的一句话。表示出呢亚伯拉罕对神主权的认同，同时呢从这一句话当中呢，我们也看出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
故事的高潮接着发生了。经文用了一连串的动词来形容整件事情。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分别就有筑坛、摆好柴、捆绑、伸手拿刀等等这动作。作者的描写是非常的真实的，他透过了亚伯拉罕这动作，使那个气氛啊非常的紧张。
是，那么第十一节呢，耶和华的使者的呼叫呢，就使故事呢峰回路转，进入了另外一个高潮。神亲自预备了燔祭的羊羔。那么第十二节说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评价。
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听从了神的话，神主动的和亚伯拉罕来立约。这可以启发出另一条问题，这次的立约有什么重要性呢？
这一次的立约就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了，那么有个人性的、民族性的和普世性的。这就表示了呢，神的应许和祝福与人的回应呢是相连的。
对了，这个故事啊，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呢，就像话剧一样。那杨丹就想起了之前我们分享过投射法那个应用的模式啊。比如是我们可以投入亚伯拉罕他的角色去经历这件事，然后呢就反问，假如我是亚伯拉罕，我会怎么做呢？如果神他要取去我最宝贵的东西，那我愿意来顺服吗？
是。那么这一段经文的应用层面很广啊，那么中心点呢是教导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一样，甘愿为了顺服神而付上代价，听从神的话，而且要知道最后的主权是属于谁的。
是，那在解释这一整段经文的过程当中，杨丹发现有不少的神学性的词语，譬如是神必自己预备、筑坛、敬畏神、神指着自己启示。那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留心这些词啊是什么意思。
是的，那如果我们研究这一段经文的写作方法呢，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一段经文的风格呢很特别。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后来呢又阻止他，这都是呢以神独白的方式来写成的。
对，
而亚伯拉罕父子预备起行和预备献祭呢，就用叙事的方式。那至于重点部分，就是抵达山脚和前往山顶呢，就用对话方式。那这种文章的结构呢，是交叉排列方式。
弟兄姊妹，由于经回的时间真的有限，那我们就不能够详细和你去查考这段经文了。那么至于什么叫做交叉排列文体的特点呢，我们就会在谈到查考不同文体经文的时候再和你来分享。
那么在之后的几回里呢，杨丹和文慧会跟您分享怎么样预备小组查经以及带领查经的技巧。